帕尼翁第21号
荣美之地中迈向星期日法令之运动。但以理书第11章第16至第22节的历史，以对星期日法令的预表为始，亦以之为终。此限之始终相同，表明基督的标志即阿尔法与俄梅加。从预言上，这就要求将第16节与第22节对齐。如此行时，由马加比之线所代表的荣美之地的历史便被移入第10至第15节的历史之中。
马加比人，
马加比起义代表自1776年开始，并于1798年美国成为圣经预言中第六个王国之时结束的22年。这就将数字22界定为一段与1798年之末时直接相连的历史。而但以理书11章40节正是从此处开始，
辨明数字22与1798年的关联至关重要。马加比起义作为美国革命的预表，从而将荣美之地自义的与属灵的两场革命界定为同类的革命。他们拒斥塞琉古王朝与欧洲诸王的治国术，并拒斥希腊与罗马的教权术。在这两段历史见证中，希腊与罗马皆代表北方之王。
马加比这条线在第23节中被呈现，但它所代表的是一段历史。该历史起于第15节的帕尼翁之后33年，并且早于第16节的庞培100余年。这条线终结于十字架的审判，此一审判延伸至公元70年，尽管在第22节中该段审判仅被称为十字架。在预言上，马加比这条线代表荣美之地的进程，自1776年起到了1798年对应哈斯蒙尼王朝，随后又对应西律王朝，直至十字架与公元70年，帕在第22节结束，而其起点则是从1776年至1798年的22年。1776年至1798年的22年也预表自921至2023年的22年，而这22年在但以理书第10章中被预表为22天。马加比这条线始于22亦终于22。
四位罗马统治者
第16至22节直接指认四位罗马统治者，并在经文中呈现出另一条线索。马加比的脉络依循重复并加增的原则而予以对应，而罗马的脉络则在经文中被直接表述。庞培征服了三项障碍中的前两项，至公元前31年的阿克提乌姆战役时，罗马登上了圣经预言中第四个国度的王位，其后为尤利乌斯凯撒、奥古斯都凯撒与提比里亚凯撒。庞培是一位将军，而后三个象征则同为皇帝而彼此相连。
在第22节，基督被钉十字架之处，四位统治者中的最后一位死去，因此我们必须将罗马四位统治者中的最后一位回推至第16节的星期日法令。如此一来，庞培将代表四个路标中的第一个，而第四个也是最后一个路标则与第16节的星期日法令相一致。第16节由提比略凯撒所代表，第15节的帕尼恩之战由奥古斯都凯撒所代表，第11节的拉菲亚之战由尤利乌斯凯撒所代表，因此把庞培将军标定为对应第10节与1989年。
这表明但以理书11章第40节的隐藏的历史，自1989年苏联解体直到第41节的主日法令，是由三条预言线所表征。这三条预言线见于第10至23节所表述的历史之中，马加比家族、罗马的统治者以及罗马代理势力的三场战役。
这是我第三次要到你们那里去，
凭两三个见证人的口，句句都要定准。哥林多后书13:1。
三场代理战争，
第十节标志着发生于公元前219年至公元前217前的第四次叙利亚战争的结束。其实安条克三世大帝重整旗鼓，已被第11节之战，即将由尤利乌斯凯撒所表征的拉菲亚之战。第十节也指明了第40节所代表的1989年苏联的解体，而庞培与那一历史相一致。第16节所代表的是对犹大的荣美之地的征服，此举预表美国的星期日法令。然而庞培亦与1989年相一致，而在1989年现代罗马征服了他的第一个障碍，
并且在此举之际，他又在属灵上同时征服了新教的美国，因为他诱惑罗纳德·里根，使其与荣美之地缔结秘密同盟。君王与罗马的淫妇结盟，乃表征属灵的淫乱。
1989年是罗马的淫妇开始从他的70年中出来，与地上的诸王行淫之时。第一位君王是1989年的美国，因为美国也由亚哈所代表，亚哈娶了耶喜别为妻，而他就是以赛亚书23章所说的推罗的淫妇。
到那日，推罗必被忘记70年，正如一王的年日一样。70年后，推罗必如妓女所唱的歌，你这被忘记的妓女啊，拿琴周流城中，巧弹多唱，使人再想念你。70年后，耶和华必眷顾推罗，他就仍得利息，与地上的万国交易，如同行淫一样。以赛亚书23:15-17。
在1798年的末老的时候，他受了死伤，如但以理书11:40所表征，这淫妇便被遗忘。到了1989年的末老的时候，他因与那将首先强制施行他权柄之记号的国家行淫，而开始了他死伤得医治的时期。那国家由亚哈以及法国所表征，法国在538年使教皇权登上地上的宝座，并且是支持教皇势力兴起的首要国家，为此他们被称为天主教会的长子，又称天主教会的长女。法国与亚哈都为美国自1989年至星期日法令期间所扮演的角色做见证。
在以赛亚书第23章中，推罗的淫妇以及启示录第17章那位额上写着巴比伦大城的大淫妇，就美国的历史而言，这一被遗忘的时期始于1798年。当时教皇权不再是圣经预言中的第五个国度，启示录13章的海兽。随后，美国作为圣经预言中的第六个国度，启示录13章的地兽开始承担其角色。最终，美国成为启示录第17章十王之中首要的君王。70年这一时期的象征性历史，以及一王之日子，指的是巴比伦作为圣经预言中第一个国度所统治的70年。这预表自1798年至星期日法令的美国历史。其中，美国历史的外在线由共和之角所代表，内在线由新教之角所代表。这两只角代表宪法的核心，即规定政权与教权的分离，并成为美国未来的议题。
有70年被划定，使推罗的淫妇被人遗忘。随后，从1989年的终结之时直到星期日法令，他便开始歌唱。他起初借着一个秘密的同盟，控制了美国新教之宗教。并且伴随着苏联的崩溃，使南方王的政治结构倾覆。一个70年的时期以这样一段历史作结，安条克大帝站立在一个被分为10与7的17年时期之中，而10与7相乘正等于70。在那段以拉菲亚与帕尼乌姆之间为结束的外在250年期的开端，内在的2300年时间预言开始，以70个期被定在但以理的百姓之上为始。在那些70个期的末了，即公元34年，古代以色列作为神所拣选的约民，永远被神所离绝，而神遂与他的基督徒心腹缔结婚约，并转而向外邦人伸手。
公元前207年，安提阿古利于70的当中标示其国度作为荣美之地，在那里他拣选兴起现代以色列，缩小蒙眷之国地位的终结。美国作为第六国度的终结发生在星期日法令之时，即以赛亚的70年的终点。安提阿古的250年之线指明美国共和主义之角在第16节所述星期日法令之前其恩典时期的结束，于1844年10月22日审判开端而告终的2300年，预表审判将在星期日法令之时结束。2300年的起始以70个期为首，指出字面以色列作为上帝所拣选子民的终结。2300年整体时期的终点以新教运动的终止为结局，而复临运动则继续开展，直至星期日法令。当1844年的关门被重演之时，诸门将向共和主义之角、新教主义之角以及政府之兽关闭。
安提阿古站在10与7之期之间，就是站在他恩典期的末了。美国政府
即那从地上上来的兽的恩典期在星期日法令时结束，但共和主义之脚的恩典期在星期日法令之前就结束。
耶稣对他说，我对你说，不是到七次，乃是到七十个七次。马太福音18:22。
七十个七这一表述是圣经中唯一一次以这种倍数方式表达数字的地方。
七十个七就是为但以理的本族之民所定的490年，它就是那2300的开端之七十个七，并且从同一起点推算250年之末，安提阿古便在十与七的中间到来。安提阿古大帝遂在那里，在这场大征战的神圣戏剧中，他的故事的最后朱幕里立定其位。
1844年的关门预表星期日法令的关门，在第16节的星期日法令之前，有一段7年的时期，以安提阿古标明其国的终结为起点，其后在7年期满之时，他的国便告终。此7年期象征受相的试炼期，而该时期始于公元321年的第一道星期日法令。那预表末后星期日法令的第一道星期日法令之前，有一段自一道诏令开始的10年时期，于公元3213年的诏令之时，那由10年所表征的试炼开始。随后安提阿古颁布第一道星期日法令，而共和之脚的恩典期结束。7年期满之时，帕尼乌姆与星期日法令临到，并于公元330年导致东西的分裂。庞培在第16节中征服了戎美之地，但在公元前65年至公元前63年的2年期间，庞培为应验但以理书8:9，实际上征服了东方和戎美之地，预表了第40节与1989年的双重征服。
异教罗马的第三个障碍将由奥古斯都凯撒完成，他以组建罗马第一个正式的三头同盟而著称，这代表罗马第一个正式的三重联合。正是在罗马领袖的第三个路标上，这一三重联合在罗马史中被正式标记。到了第16节的星期日法令时，龙、兽与假先知的三重联合便被确立。随后照撒加利亚所陈述的，邪恶之鸟又被安置回到他在士拿的本位上。
奥古斯都凯撒组建了罗马第一个正式的三头同盟，但他被历史学家称为第二次三头同盟，因为尤里乌斯凯撒也曾组建过一个三头同盟，只是那并非罗马政府的正式三头同盟。尤里乌斯与奥古斯都凯撒作为在即将来临的星期日法令之时龙、兽与假先知的三重联合之象征，其彼此关系乃是尤利乌斯预表强制实施星期日立法之运动的开端，奥古斯都预表其终结。这一预言性的关系也由公元67年克斯提乌斯的围城所表征，随后是提图斯的围城。尤利乌斯及克斯提乌斯，奥古斯都及提图斯，尤里乌斯与奥古斯都代表那三重联合，而克斯提乌斯与提图斯代表一次围城。
按预言，推动制定星期日法令的运动开始的时期是在公元313年的米兰尺令。随后，在这17年时期的终点，公元321年，第一道星期日法令出现，将王国分裂为东西的第三部，代表着美国分成接受与不接受兽的印记或上帝的印记之人的分化，发生在公元330年。有一系列的星期日法令通向一项星期日法令，而321年所代表的是引向330年最后一道星期日法令的第一道星期日法令。
不同于安提阿古的250年，尼禄的250年则标示一个8年的时期，其中心点是第一次星期日法令，随后又有9年。按照律上加律、利上加利的原则，安提阿古与尼禄界定了两个由三个路标所表征的时期。在这两条线中，首末两个路标相同。起初有一道诏令，其标志是一桩以离婚收场的婚姻，并且在起点与终点都有北方王与南方王之间的征战。位于中间的公元321年的第一次星期日法令，必定就是安提阿古所站立之处。他站在一个以10年所表征的试炼过程的终点，而当他形成那兽的像时，这一试炼过程显明安提阿古为第八，却属那七，而那兽亦是第八，却属那七。与此同时，144000人也经历一段试炼过程，
并从第七老底加教会转变为第八菲拉铁菲教会。
在第一次星期日法令之时开始树立那像，并在启示录十三章十一节所述的星期日法令之时结束。该节经文以美国起初如羔羊，终局如龙相对照。十三是叛逆的象征，在十一节的语境中，这叛逆的象征美国说话如龙就是兽的印记，而拥有上帝的印记之人的象征则是数字十一。启示录十三章十一节标明，当美国说话如龙颁布星期日法令之时，接受兽的印记者与领受上帝的印记者之间的分离。
兽像考验时期有特定的记号，既标示其到来，也预表其结束。从挪亚以来直到吹角节，神从不改变，他总是在考验时期到来之前先行宣告。他的宣告可见于他的先知之言，我假定大多数复临信徒并不知道，在耶路撒冷被毁之事上曾有两次围攻，也不知道最终毁灭之日正是一年之中的同一日，即尼布甲尼撒第一次阿尔法毁灭耶路撒冷与圣殿的那一日。他们也可能未曾意识到这些围攻起于圣节也终于圣节，或是围攻的期间为三年半。若他们不知这些事实，那么他们似乎就不太可能看出，在其最完美的表征中，尤利乌斯凯撒标志着兽像考验时期的开端。我所说的完美的表征乃指其最终的应验。
同一时期被表明为自1888年至星期日法令，又被表明为自91事件至星期日法令。然而在公元313年至330年间，以君士坦丁大帝所代表的树立兽像之预言时期的完全应验，则始于自1989年末时起算的第八位总统的执政期间。
从第一次星期日法令开始，有关安息日与星期日的试验期展开于一个由安提阿古的七年所代表的时期之中。安提阿古之县的七年乘以尼禄之县的九年等于63，而在公元前63年，庞培攻取了荣美之地，应验了但以理书十一章十六节。到了星期日法令之时，九位君王将承认美国为十位君王之首，这十位君王同意将他们的国度交给推罗的淫妇，而他随后要与地上一切列王行淫。
与石童女比喻之预言性结构相一致，兽与假先知之婚姻在1989年已经达成，然而在星期日法令之时，这桩婚姻才得以成全。那段历史的一个缩影是自2001年于911开始的活人审判时期，从彼时直到星期日法令及兽像的试验时期，也是144,000人受印之期。审判施行在上帝的约民身上，并施行在他们为应验亚伯拉罕之约的预言而居住的那片土地上。在那一时期，老底加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受审，随后自称为童女的人也受审，于是新教之脚被审。而这一审判发生在这样一个时期，先是共和政体之脚中的民主党受审，直到2024年，如今共和政体之脚中的共和党人的审判正在进行。宪政政府就是承载那两脚的兽，并将在星期日法令时受审判。
1989年至星期日法令的历史，在一个从911事件直到星期日法令的分行中被表征。然而设立兽像的完全应验则在那位属那七位的第八任总统之中。尼禄的十七年是自911事件至星期日法令这段历史的一个分行，安提阿古的十七年也是如此。里根与那秘密同盟之婚姻在第八任总统的任期内以公开同盟而告成，阿尔法与俄梅加两次婚约中的第一次借2001年的爱国者法案而被象征，当时英格兰法被改为罗马法。米兰弃令之婚姻标志着设立兽像之完全应验的起始，其结构以石童女之婚娶的结构为基础，并代表在真婚娶期间发生的假冒婚姻。
兽像试炼时期表征我们在受印之前必须通过的考验，审判先从神的家起手，随后在星期日法令之时，神家以外的人受审判。神的家以及随后之广大群众的幕后审判时期皆始于第一次星期日法令。美国将有第一次星期日法令，它将标志着兽像试炼时期之完全且最终的应验之开端。其后
该试炼时期将于那一道应验启示录十三章十一节的星期日法令处告终。那一道星期日法令乃是荣美之地的最后一道星期日法令。荣美之地的最后一道星期日法令乃是全世界的第一道星期日法令，标志着全世界的受像试炼时期。世界的试炼时期始于十三章第十一节中所指美国的那一道星期日法令。当天将临的星期日法令中，美国说话如龙之时，本章第十二节及其以后诸节所表征的乃是全世界的受像试炼时期。
因此值得注意的是，那条关于尼禄的250年预言，其收束点是自公元313年起令开始的那17年，随后是321年的首条星期日法令，接着在330年发生东西分裂。尼禄这条线的三个步骤乃关乎逼迫，尼禄是逼迫的象征，而这250年时期则代表示美拿教会，并在313年妥协的教会到来之时结束。第三步标志着一个国度的终结，因此若应用于美利坚合众国，它代表星期日法令以及从第六个国度向第七与第八个国度的过渡。若应用于全世界，第三个路标乃是人类恩典期的结束，这由世界进入受像试炼期之初美国恩典期的结束所预表。
这就是为什么正如第22节所述，作为导致星期日法令的四位罗马统治者中的第三位，并由十字架所表征的奥古斯都凯撒，尽管其后将由同样代表十字架的提比里亚斯接续，他仍然可以代表十字架。受像的试炼期是一个双重考验，先考验地，然后考验海。地是美国，海是世界。
受像的考验产生了双重的征兆，在其中第二阶段的阿尔法亦是第一阶段的俄梅加。321年是预言历史上的第一道星期日法令，而在界定受像考验时期的那17年之中，321年是美国中的第一道星期日法令，且引向荣美之地中受像考验时期的俄梅加星期日法令。然而321年也同时是全世界的第一道星期日法令，因此321年标示了受像考验时期之起始与终结二者的终点。313年是开始，而这开始是一项尺令，它预表星期日法令。尼禄的17年标示了一个不断升级的星期日法令时期，一直延续到人类恩典期的结束。
这道诏令预表了导致恩典期结束的首次星期日法令。庞培在第16节经文中攻占犹太，预表星期日法令。尤利乌斯凯撒结成第一次三头同盟，虽属非正式的三重联盟，史家仍称其为第一次。尤利乌斯凯撒对星期日法令之三重联盟的预表，又预表了奥古斯都凯撒的正式三头同盟，其后于十字架之时由提比略接续。这四位罗马统治者皆预表星期日法令，尼禄在位17年中的三个阶段亦复如是。
庞培对应于1989年，尤利乌斯对应于第11节，奥古斯都对应于第15节，而提比里亚斯对应于第16节。经文中关于尤利乌斯的记述，包括他进入埃及以及与克利奥帕特拉有关之事，其历史后来由马克安东尼再次重演。马克安东尼是尤利乌斯凯撒的主要将领，当尤利乌斯被以23处刀伤刺杀时，他正居于此地位。23象征星期日法，而尤利乌斯因23处伤而死，乃是一个国度在星期日法之时终结的表号。其后马克安东尼、奥古斯都凯撒与马库斯雷必达组成了第一个正式的三头同盟，为要报其死。于这三个联合权势之一中，马克安东尼将要重演尤利乌斯与埃及及克利奥帕特拉相遇的经历。
无论是尤利乌斯还是马克安东尼，他们二者都是罗马的象征，而克罗巴特拉则是埃及和希腊的象征，它代表着希腊在埃及的统治，二者都是龙的象征，而尤利乌斯与马克安东尼则是兽的象征。作为这段关系中的女人，克罗巴特拉就是教会，这使尤利乌斯和马克安东尼成为国家。克罗巴特拉代表一个妇人，她两次与她那具王者身份的罗马情人分离，第一次是在1798年，第二次是在恩典时期结束之时，那时他到了自己的结局，却无人帮助他。
他最终的灭亡是在公元前31年的亚克星之战。亚克星之战的胜利者是奥古斯都·凯撒，因此我们看到庞培死于埃及，尤利乌斯在埃及与克罗巴特拉有过一次相遇，这在马克安东尼的历史中被加倍了。随后奥古斯都·凯撒在亚克星终结了那段关系。亚克星标示着星期日法，因为正是在亚克星之战中，罗马的第三个障碍被除去，帝国的异教罗马开始统治360年，应验了但以理书11:24。
庞培克服了前两个障碍，奥古斯都则克服了第三个，
从其中一个上长出一个小角，它向南向东并向那荣美之地极其强大起来。但以理书8:9。
庞培即1989年乃现代罗马在其致命伤得以医治之时所要克服的三大政治权力中的第一个标志。
这三者依次为苏联，其后是美国，以及但以理书11:41中的联合国。教皇权的征战既是政治性的，也是宗教性的，并且从预言上看，当里根与教宗若望保禄二世缔结秘密同盟之时，美国的宗教权势已被征服。教皇权的目标包括三大政治障碍与三大宗教权势。1989年，三大政治权力之一被扫除，而新教一词其本意为抗议罗马，在同一段历史中也被美国总统所扫除。那三大政治权力是苏联、美国与联合国，宗教目标则是新教以及龙之诸宗教，皆被视为招魂术，将世界引向哈米吉多顿的三种宗教是被盗的新教、天主教与招魂术。而教皇权在其教会内保守派与自由派意识形态之间的斗争，以及正统天主教的分裂，构成一个宗教障碍。天主教尚需征服的另外两个宗教障碍，则是被盗的新教与招魂术。新教在1989年被扫除。
若将由法蒂玛信息所衍生之诸多天主教预言中所呈现的天主教内部斗争与其为战胜本宗教之外之宗教权势所做之努力区分开来，则其对新教的阿尔法胜利是里根的秘密联盟，而其欧米加胜利则是2025年的公开联盟。
它与东正教诸教会的征战亦被描绘为自1989年的初胜，直至在帕尼乌姆的最终胜利。
庞培与1989年相对应，他对东方和荣美之地的两次得胜，正如但以理在8:9所称，象征教皇制度对前苏联在属灵与政治上的胜利，并且相应的在自称为新教之荣美之地上取得属灵的胜利。尤利乌斯·该撒将要在拉菲亚战败，正如安条克三世曾经那样，泽连斯基也将如此。第17至19节所论者为尤利乌斯，随后奥古斯都该撒兴起，成为征税者。十字架之时在位者为提庇留该撒，故提庇留即为第16节的主日法令。
这就使奥古斯都与第15节的帕尼乌姆相对应，并使第11节的拉菲亚之战与尤留相对应。
帕尼乌姆之战乃是第三次世界大战，它在第16节之星期日法令之前不久开始，随后却转化为阿克星之战。帕尼乌姆是陆地之战，美国，而阿克星则是海上之战，世界。在四位罗马统治者的谱系中，奥古斯都与帕尼乌姆被表征，而在阿克星他则是实际的领袖。在帕尼乌姆，安提阿古对付的是埃及，埃及与罗马结盟，而在阿克星，奥古斯都对付的也是埃及克利奥帕特拉，其同盟乃是罗马马克安东尼。这意味着庞培代表第40节直到1989年，而提比里亚则代表第41节的星期日法令。尤留凯撒于2014年来到，那时乌克兰战争开始了，正如公元前217年的拉菲亚之战所预表的那样。
这表明第17至第22节起始于1989年，
终于星期日法令，因此他们所记载的是与第40节的隐藏的历史相一致的那段历史。马加比人的预言脉络也与这同一隐藏的历史相契合。罗马统治者的脉络所指认的是现代罗马，启示录16章中的兽，而马加比人的脉络所描述的是荣美之地，启示录16章中的假先知。三场战役的脉络则指明对南方之王，启示录16章中的龙的胜利。
这三条线代表着引领世界走向哈米吉多顿的三大势力。在第40节中，他们分别被表述为南方之王及龙，
北方之王及兽，以及战车、骑兵与船只，及那假先知。第十至二十三节的三条线所代表的，正是第四十节隐藏历史中的那三大势力。他们不过是对第四十节公开历史所呈示之三个主题的持续性说明。
第一节，
第一至第四节将末时界定为1989年，并自该起点指认美国的八位总统，并以那位最终且远为富有的第八任总统作为结局。在第四节，那位王成为世界之王，其由亚历山大大帝、亚哈王、启示录17章的十王、诗篇83篇的十个支派，以及在神与亚伯兰立约之最初一步，创世纪15、18、21中作为世界象征而设立的十个国家所表征。
第一至第四节代表从1989年直至第41节所述主日法令时的三重联合之历史，因此他们与四位罗马统治者、马加比加系以及第十至第十五节中的三场战役相对应，而这三场战役共同构成第四十节的隐藏历史。
第五至第九节阐明一条预言线，完全表征自538年至1798年的历史，并提供历史与预言的逻辑，使人得以理解第四十节中末时的意义。该逻辑将第十节解释为对第五至第九节历史的报复，并由此界定了1989年的逻辑。这意味着但以理书11章第一至二十三节代表五条与第四十节所隐藏的历史相契合的预言线，前四节论及特朗普这位属那七位之一的第八位总统注定要在启示录第17章的第七个国度中做十王之王。
第五至第十节指明了通向1798年并延续至1989年的历史，这就是第四十节的历史。
第十至第十五节指明了一段自1989年起的三场代理战争的历史，第二场始于2014年，随后最富有的总统于2015年兴起，那位最富有的总统于2020年被杀，2022年拉斐亚之战升级，随后那位最富有的总统于2024年归来，并且在2025年兽的首领与兽像的首领都就职了。
我们将在下一篇文章中继续这些内容。